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2019年春天的伦敦电影节上，出现了令人感觉相当惊喜的一部佳作《白乌鸦》。它描写的是才情旷世、桀骜不驯的前苏联芭蕾舞巨星鲁道夫·哈米耶托维奇·努里耶夫，兼具自信、欲望与野心，坦然放荡于双性之间。他凭借着大胆创新的舞姿与艺术理念，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艺术与政治权威，更获得了国际认可，甚至后来叛逃到法国，闪耀在欧洲的舞台上，被外界称为白乌鸦。影片将他在西伯利亚铁路上咕咕坠地，以及在巴黎演出期间投奔西方的经历前后交接，展现出了他在恩师普希金的眷顾和训练之下，从一开始不被众人看好的叛逆男孩，成长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芭蕾舞巨星的传奇经历。影片节奏流畅，风格优雅迷人，摄影和调度极为优秀和精准，是当年伦敦电影节的一大惊喜之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英国男演员拉尔夫·费恩斯演而优则导，在片中自导自演，饰演了芭蕾舞名师亚历山大·普希金，并且邀请了舞坛新星奥利伊·梵高首次担任主演，以此片向一代芭蕾大师致敬。影片获得了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艺术贡献奖。电影的主人公鲁道夫·哈米耶托维奇·努里耶夫是苏联时代著名的芭蕾舞蹈家。上个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他因为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对芭蕾舞的推广，享誉国际艺术舞台。他卓越的舞技为舞蹈界开辟了全新的领域，并且扭转了在芭蕾舞当中男舞者仅作为陪衬的现象，提升了男舞者的地位。与此同时，他的一生又极其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他23岁从苏联叛逃，登上了西方媒体的报纸头条。据学者彼得·华特森对于克格勃档案的研究发现，赫鲁晓夫曾经亲自签署命令暗杀努里耶夫，但是这个计划后来直没执行，至今都是成谜的。努里耶夫为人个性暴躁又风流不羁，有好几位同性恋人。最终在1993年，这位桀骜不驯的斗士55岁的努里耶夫因为艾滋病在巴黎去世，一代传奇结束了短暂的一生。今天在我们的艺术人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带着您回顾这一位被称为是白乌鸦的前苏联芭蕾舞巨星努里耶夫的传奇人生。 要提到努里耶夫的一生，我们当然要先回到他的早年阶段啊。最早呢，努里耶夫是出生在了苏联的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附近。当时呢，他是出生在一班开往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列车上。他的母亲当时正在前往他的父亲，也是红军政委被派驻的地方。那他呢，自己是有着鞑靼血统的，是生长在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临近首都乌法的乡村，也是家中的独子。自从他的母亲暗自让他和他的姐妹去学舞蹈，并且参与芭蕾舞《鹤之歌》的演出之后呢，努里耶夫就此与芭蕾结下了不解之缘。小的时候，他曾经学过巴什基尔人的舞蹈，当时呢，舞蹈老师惊讶于他异乎常人的学习力和成熟的舞技，进而就鼓励他去前往列宁格勒接受专业的舞蹈训练。有一次啊，当地的芭蕾舞团演出而暂留在莫斯科的时候呢，努里耶夫就成功通过了大剧院芭蕾舞团的面试。然而啊，他当时一心向往的却是著名的基洛夫芭蕾学校，因此呢，决心离开舞团，回到列宁格勒。在1953年，努里耶夫终于进入了他心中的这个理想的 Dream School， 就是列宁格勒芭蕾舞学校，跟随着芭蕾舞名师亚历山大·普希金深造。一开始呢，由于他并不是科班出身，受尽了白眼和冷遇，但是他非常的刻苦努力，在这位伯乐的指导下，他一边展露出惊人的才华，一边以强大的毅力学习、挑战、创新、追求完美。我们来听一段在电影《白乌鸦》当中他们上课的片段。
Поклон. Все разогреты?
Да, да.
И мальчики, как всегда, два демиплие и гранплие по всем позициям.Приготовились? Пожалуйста. Прогнись назад, еще назад.
努里耶夫是与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的一个异类，他当时呢，只爱芭蕾，并不服管教。不过他在芭蕾舞上展现出的惊人才华掩盖了这些所谓的不和谐。努里耶夫在年仅20岁的时候就获得了莫斯科国际芭蕾舞大赛的金奖，成为了列宁格勒的基洛夫芭蕾舞团的独舞演员，而且呢是破格跳过了群舞，直接提拔成了独舞演员，由此可见他这个卓越的舞蹈成就。他在舞台上面可以做出让人惊讶的高难度腾跃，可以上演精彩绝伦的旋空跳跃和快速旋转，被誉为是拥有一双隐形翅膀的顶尖芭蕾舞者。我想这也就是这个白乌鸦的称号是由此而来的。很多观众非常不喜欢在电影《白乌鸦》当中这个脾气暴躁、目中无人的男主角。不过您可不要期待能够在这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因为只有坚持己见直到最后，才有可能会突破当时艺术的这个世俗的边界，然后成为一个创新的大家。有一句话说呢，是怪人有怪才啊，只有他自己真的是有这种敢于突破的精神，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大胆的时候，他才能够在当时的这个艺术世界里面创造出不同于凡人的一些新的成就。在电影里面的努里耶夫呢，对于朋友可以说是出言不逊啊，公开的顶撞舞团的高层，随心所欲的发脾气，可以说非常的不讨人喜欢。那其实呢，谈到他在历史上的努里耶夫这个人啊，谈到他的性格呢，其实这位大师他的黑历史也可谓是一抓一大把了。比如说啊，他曾经有很多次公开顶撞别人，这已经可以算是家常便饭了。而且呢，曾经有一位女舞伴啊，就是一不小心踩掉了她的舞鞋，结果她反手就甩了女伴一巴掌啊。还曾经让3次饰演不合格的舞者退出舞团，并且呢，当她有发现自己被提供的是自助餐的时候，还曾经气得把这个餐盘直接给摔到墙上。还有他还曾经就是非常毒舌啊，还曾经批评这个奥运冠军的服装像是卫生纸等等，这一系列这个惊人的事迹都是努大师的 这个言行啊，所以呢他的这个脾气不好，而且呢性格非常古怪，已经是外界非常了解的一件事实了。另外呢，据一位曾经和他合作过的芭蕾舞女演员就说，能和努里耶夫合作是我的荣幸，但是我也非常害怕，因为他脾气太差，我真怕在演出当中他抱起我转圈的时候会把我丢出舞台。的确是啊，这个由此可见，努里耶夫的脾气确实是非常的古怪，而且非常大。那么谈到努里耶夫的坏脾气，其实他的前助手琼斯林也有话要讲。
他的心情常会发生很大的起伏，有时候心绪很糟，但不是特别严重，他不是特别当回事儿。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但五分钟后就会过去。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的是在前苏联的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芭蕾舞艺术大师努里耶夫传奇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的是前苏联芭蕾舞蹈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位艺术大师努里耶夫传奇的故事。在成名之后，1961年5月11号，23岁的努里耶夫获得机会跟随基洛夫芭蕾舞团出访法国巴黎。生性反骨的努里耶夫原本并不在出访名单上，由于法国主办单位的一再坚持，苏联方面才十分勉强地允许努里耶夫出访。团里当然还有苏联时代的标配几名克格勃特工，负责监视艺术家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行。芭蕾舞团到达巴黎之后，所有人都禁止单独外出，而此行监管的重点对象就是努里耶夫。早在苏联国内，努里耶夫就经常和西方来访的女演员们谈情说爱，显示出了对于西方极大的好奇。而到达巴黎之后，在演出之余，他又不遵守纪律，也不顾警告，多次溜出去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穿行，与巴黎艺术界的同行们一起参观游览，放浪形骸。我们知道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相当的紧张啊，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国民是不被允许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士公开交往的。然而努里耶夫对此却非常不以为然，而且很反感。所以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就是努里耶夫非常大胆的，而且是非常大方的走出了队伍，并且主动向在巴黎的这些艺术家同行们伸出了手，与他们握手，并且是用英文来跟他们交谈。当时呢，努里耶夫他是在偷偷的非常刻苦的自学英文，就是希望能够有朝一日用英文来跟这些国际上的艺术家们一起来聊天跟交流。然而这样的行为举止呢，却是被当时的前苏联视为是大逆不道啊。于是他的这些不受约束的行为就已经引起了相关人士的重视，认为他很不稳定，需要被重点盯住。5月21号，努里耶夫在巴黎歌剧院出演《舞姬》当中的索罗尔，表演了当时别人还不能够完成的两周旋转加全腿侧跳。他以无与伦比的舞技使巴黎观众叹为观止，为之疯狂，而他一时也成为了万人仰视的灿烂星辰。他的舞台魅力吸引了所有人，其中之一是一位名叫克拉拉·山特的智利名媛，她是时任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未来的儿媳妇，而后来她也成为了努里耶夫的叛逃经历当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一个人物。此时的努里耶夫早已经迷上了花都，萌生了留下来的念头，而与此同时，他的一言一行却引起了克格勃的重视。他们向苏联总部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声称努里耶夫有叛逃的危险。据说啊，这封电报当时是呈递到了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莫斯科给出的回应是遣送回国， 但是要等到剧团结束了在巴黎的演出，要启程去英国伦敦那天再告诉他。1961年6月16号，一个记录进历史的日子，当120位基洛夫芭蕾舞团的团员们结束了在巴黎的公演，准备搭飞机前往伦敦的时候，克格勃特工忽然挡在了努里耶夫的面前，阻止他登机，并将他扣了下来，要求他提前回到莫斯科。据努里耶夫的传记资料记载，克格勃一会儿谎称说总书记赫鲁晓夫想再欣赏他的舞蹈，说克里姆林宫有一场重要的演出需要他去跳舞，一会儿又说他的母亲生了重病，总之啊，就是必须要征调他回国。努里耶夫预感到这是一个圈套，他坚信如果他被送回苏联，他可能会被监禁，从此再也无法回到舞台上，甚至再也不能面对世人。于是他就假装同意，趁特工不注意的时候，他给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克拉拉·山特女士打了一个求救电话，之后他干脆直接跑到了法国警察的身后寻求庇护。据努里耶夫自己的回忆，他说当克格勃人员看见克拉拉在两名警察的陪伴下朝我走来时，他便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们用双手抓住我，试图把我拖进小房间去，但我挣脱了他。那一瞬间，我全身的肌肉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而那一刹那间又好像是长过万年。接着我做了我一生中最长的、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腾跃，直接落到了那两个警察的身后。我气喘吁吁地喊道，我想留下，我想留下。我们来听听在电影《白乌鸦》当中对于这段情景的重现。
Yeah, for him, everything is okay. Don't worry, don't worry.
Stay with me, Pierre, stay. They're trying to kidnap me.
Руди, давай обсудим все. Keep it calm, please.
Я сейчас заору. Я буду орать во всю глотку.
Look, look, look. If this is a punishment,
it's not a punishment.
Can I just say, if this is because Руди spent time going out with me and my friends, can I just say, never did Руди say one word against his country, against his government, or against the company. Never. Not one single word, ever.
Okay, okay. Just keep it under control, okay?Кстати,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ойд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на посадку, я вас прошу.
It's okay.
谈到这段叛逃的经历啊，努里耶夫的前助手琼斯林也讲述了一些背后的故事。
他们还曾经让他母亲给他打电话，而且总是在他准备上台演出的时候打。他母亲在电话里哭天抹泪的，要他儿子回去，说他会得到原谅。但努里耶夫知道回去会是什么结果，他不太可能再在列宁格勒或莫斯科跳舞。可以这么说，他应该再也没有机会公开露面了。
而至于努里耶夫自己呢，对于他的这段叛逃经历有着这样的描述。
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我打电话，斥责我的行为，等等等等。我回答，好吧，妈妈。你问了我好多，但有一个问题你一直没有问我。他说，什么问题？你没有问我在这儿是不是快乐。你不想问问我吗？那你快乐吗？是的，妈妈。
妈妈，她接受事实了。
接受了。
这对她一定非常难，对吧？
有时候你得告诉每一个人，知道吗？要不断的提醒。我的职责不仅仅是当一个儿子，生命应该交由我来支配。妈妈给了我生命，但我得靠我自己，我要走自己的路。我承担着责任，我有责任施展自己的才能。我确实认识到，我的确拥有很高的天赋。
经过两方的对峙，努里耶夫最终成功留了下来。第二天，他叛逃的消息登上了西方媒体的报纸头条，轰动了全球。当时正处在冷战高峰期， 西方人对于努里耶夫的叛逃兴致勃勃，甚至还给这次叛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通向自由的巴黎之旅。这可是当年轰动了西方世界的一条新闻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然而叛逃后的努里耶夫却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过苏联，并且强调他的叛逃与政治无关。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为了保护他的家人，也有人指出努里耶夫是为了追求艺术创作的自由而投奔了西方。然而多数人没有想到的理由可能是努里耶夫的同性恋取向。同性恋在当时的苏联是以法律的形式遭到禁止的，一旦暴露将会被判刑和流放。而努里耶夫在苏联期间已经与丹麦著名的芭蕾舞大师埃里克·布鲁恩有着固定的伴侣关系，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了他最终下定决心要叛逃。在电影《白乌鸦》中，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然而真正让努里耶夫成为世界瞩目的芭蕾大师，则是他此后的经历。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前苏联芭蕾舞蹈大师努里耶夫传奇而又短暂的一生。努里耶夫从前苏联叛逃到法国之后，当时法国并不愿意收留他，没有给他居留权，也不允许他在巴黎国家歌剧院演出。那个时候他只能够在当地的一个剧团里面当个临时工。所幸在6个月之后，1962年的2月， 努里耶夫应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首席芭蕾舞大师马戈特·方廷的邀请，到伦敦与他搭档演出。而这个女人让努里耶夫在芭蕾舞台上绽放出了更加炫目的光彩，两人由此缔造出一段佳话。说到马戈特·方廷，那也是一位有故事的女同学。在20世纪30至70年代的世界芭蕾舞坛上，她可是与乌兰诺娃齐名的巨星。而与乌兰诺娃不同的一点是啊，尽管她是少年出道，但她的黄金时代却是在40岁至60岁之间，而这是通常人们认为的芭蕾舞者应该告别舞台的年龄了。这个奇迹的产生与跟他合作了17年的舞伴努里耶夫密不可分，所以在舞蹈史上，他们两人的名字永远地被联系在了一起，被称为无与伦比的最佳搭档。马戈特·方廷原名为佩吉·富康，1919年5月18号生于英国萨里郡的赖盖特，他的母亲有巴西血统，因而方廷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和黑色的眼睛。他4岁开始学习芭蕾，后来跟随任职于英国烟草公司高管的父亲派驻到中国，在上海和天津生活过5年。在中国，他继续追随着因十月革命而流亡的白俄罗斯教师学习芭蕾。1934年，由于母亲坚信方廷有着舞蹈艺术的才华，于是方廷跟随母亲又返回了英国，进入萨德勒斯威尔斯芭蕾舞学校，也就是现在的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前身。在这里，他被校长德瓦洛娃夫人一眼相中，重点培养。方廷是幸运的，加入芭蕾舞团的第二年，担任首席舞者的马尔科娃决定退团，另立门户。于是啊，年仅17岁的方廷就登上了首席舞者的宝座，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工作到1979年，他年满60岁退休。方廷先是扮演了《胡桃夹子》里的雪花精灵，17岁主演吉塞尔，18岁主演天鹅湖，19岁主演睡美人。在20岁以前，他就完成了芭蕾舞者的大满贯。1937年，当方廷与舞团到剑桥大学演出的时候，他认识了正在那里攻读法律的巴拿马青年提托，两个人坠入了爱河，但是这段恋情没等到发展就匆忙地结束了。二战结束后，方廷与皇家芭蕾舞团多次远赴美国巡演，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1953年，正在纽约演出的方廷竟然意外地收到了巴拿马驻联合国代表提托送来的鲜花，于是啊，两人又恢复了联系。当时已婚并有3个子女的提托还是向方廷求了婚。2年后的1955年，提托与前妻离婚，并在巴黎迎娶了已经36岁的方廷。1956年，方廷获得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的女爵荣誉称号，并被任命为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名誉院长。作为舞蹈家，她已经功成名就，而此时丈夫提托很快就被任命为巴拿马驻英国大使，方廷必须要抽出大量时间来完成大使夫人的职责，这使得他开始正式考虑退休的问题。1962年2月，在英国伦敦有一场为皇家舞蹈学院筹款的慈善演出，原本是要打算邀请乌兰诺娃的，可是乌兰诺娃因故不能来，严重影响到了演出的阵容。正在发愁的时候，有人提出不如让那个前段时间刚刚叛逃的苏联小伙子来试试。方廷觉得呀，这是个好主意，于是就托人找到了努里耶夫。其实啊，对于和努里耶夫老少搭档这件事儿，一开始方廷是抗拒的，甚至形容说他那么年轻，我跟他跳就像是母羊和小羊跳舞一样可笑。然而在看过了努里耶夫的表演之后，方廷同意与努里耶夫合作。 努里耶夫为方婷带来了敏锐的心灵感和新气息。由于当时啊，方婷在芭蕾舞界的崇高地位，所以她的舞团里面的很多同事都不敢向她提出改进的意见。而当时年轻气盛又一向行事不守规矩的努里耶夫呢，他就很敢提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呢，竟然后来被方婷所接受了，而且的确也提高了方婷的艺术表现力。在当年，两个人合作出演了《吉塞尔》，当时已经41岁的方婷和24岁的努里耶夫在芭蕾舞台上的合作可谓是一鸣惊人，被誉为世纪合作。这将近20岁的年龄差距完全没有成为障碍，观众们疯狂的尖叫，鲜花洒满了全舞台，他们不得不谢幕长达23次。到最后一次谢幕的时候呢，努里耶夫单膝跪地亲吻方婷的手，世界芭蕾舞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对搭档从此诞生了。1964年10月24号，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首演经过俄罗斯舞蹈家努里耶夫改编的《天鹅湖》，由比基帕编舞的这出经典中的经典，已经在全世界的舞台上风靡了半个多世纪，是所有芭蕾舞团的保留曲目。舞迷们闭上眼睛都能够回想出它的每一个经典场面。然而，这一场由当时担任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首席明星的方婷和努里耶夫领衔主演的演出，还是让观众们惊艳无比。努里耶夫扮演的王子齐格弗里德不再是比基帕版本中舞台上的二等公民了，他大胆取消了原本在第一幕中比重很大的小丑一角，减少了家庭教师的戏份，压缩了魔王的表演段落，使全剧成为了一个以王子的自我成长为主干的爱情故事。更不必说努里耶夫以能够与前辈尼金斯基媲美的悬空跳跃和快速旋转称霸了舞台。这一冒险的尝试征服了挑剔的维也纳观众，而这也是古典芭蕾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突破。男舞者有了更加鲜明的色彩和发挥空间，完全可以与女舞者们平分秋色了。在基洛夫剧院时代，努里耶夫就已经尝试突破芭蕾舞的局限，改变男性俄罗斯舞蹈家一贯粗壮和沉重的风格。他既能够像他们一样跳跃和旋转，但同时又借鉴了女芭蕾舞演员的舞蹈技巧，比如伸展肢体、提高身体线条、抬高脚趾，以及让手臂和肩膀像水面一样荡漾。他的创新可谓神奇又美妙，正如法国舞蹈家维奥莱特·维尔蒂所说的，他让身体如诗一般施展，犹如一件在诗中漫游的探索体。还有人评论他说， 努里耶夫的飞身旋转与跳跃每每令观众目眩神迷，那惊人的爆发力和热情无人能望其项背，他仿佛是快速闪映的幻灯片一般，紧凑精彩毫不留白，舞台上舞台下的努里耶夫都是一个惊叹号。努里耶夫版的《天鹅湖》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此时已经年届45岁，比努里耶夫年长19岁的英国芭蕾女皇方婷。谁都无法想象，一个青春已逝、过了退休年龄的舞星，竟然还能够在舞台上焕发出比青年时代更加夺目的光彩。细心的观众发现，这两人不仅每个动作都配合得天衣无缝，就连呼吸的频率、手指弯曲的形状都是惊人的一致，他们的眼神和表情都超越了舞台艺术的维度，用努里耶夫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身体一个灵魂。演出结束后，方婷和努里耶夫接连谢幕了89次，作为吉尼斯世界纪录永载史册，空前绝后。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场演出的录影，而只能看到1966年拍摄的舞台艺术片。电影当中，已经47岁的方婷并没有发挥出首演的水准。黑天鹅的32个挥鞭转，她只转了28个，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但是她依然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能够让我们见证到两名主演彼此成就，因爱燃烧了艺术，而艺术又升华了爱情的《天鹅湖》版本。然而，就在这场演出的4个月之前，方婷曾经面临了人生的重大打击。方婷与丈夫提托的婚姻亮起了黄灯。方婷察觉到提托数次与其他女人有染，两人渐行渐远，开始了离婚调停。1964年6月8号。方婷和努里耶夫应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邀请，准备在梅纽因例行的音乐会上表演由大师亲自伴奏的双人舞。排练结束，刚刚回到旅馆，方婷就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提托中弹，身负重伤。原来，提托曾经的政治盟友吉米内兹与他在街头发生了口角，因为提托与吉米内兹的夫人有染，暴怒的丈夫于是向情敌拔枪开了火。原本一心想与提托离婚的方婷，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赶往巴拿马，并设法将重伤的提托运往英国治疗。虽然经过英国名医的救治，提托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是他还是高位截瘫，四肢麻痹，只能够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了。而更严峻的问题是，提托在大选中曾经借钱充当政治资金，这些债务必须要偿还，加上提托高昂的治病和疗养的费用，形成了一个天文数字，致使方婷必须要继续工作来应付困局。他从此不断地奔波在病房和舞台之间。方婷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依然坚持着专业精神，是观众给予他如此赞誉的另一个原因。她以极高的职业素养，不愧为英国的芭蕾女皇。
林，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我们要实事求是。像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嗨，大家好，真是不可思议啊， COVID 的疫情已经一年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我们错过的，像是家庭活动、聚餐、大笑，甚至跟人吵架等等，就是能够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有件事情我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把握机会预约接种 COVID 疫苗。如果你是16岁以上，那你现在就有资格去接种。COVID 疫苗不但安全有效，而且获 FDA 授权许可，它是你我回到日常生活最好的机会，让大家可重拾最喜爱、最想念的事物。了解更多，请上 cdc.gov/coronavirus。大家越快接种疫苗，我们就能越快开始与所爱的人团聚，可以再次一起大笑、一起吃饭，回到以往的生活。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以上广告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孟阳。今天我们和您一起回顾的是前苏联芭蕾舞蹈大师努里耶夫传奇而短暂的一生。英国芭蕾舞女皇方婷与苏联芭蕾王子努里耶夫的每一次合作表演都是场场爆满，有的时候表演之后的掌声甚至延续的比舞蹈本身还要长。由于方婷比努里耶夫大了将近20岁，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一些顾虑，怕代沟将会阻碍他们演出的和谐。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年轻的努里耶夫却为方婷带来了新的活力，让他在年过40之际仍然迎来了艺术的第二个春天。而方婷呢，则教会了努里耶夫读书、鉴赏和冷静，并且学会了在西方生存。两个人在长达17年的合作当中，也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无可替代的亲密伙伴，同时也成为了芭蕾史上再也难以超越的黄金搭档。努里耶夫曾经称方婷为自己生命中唯一的女人。1979年后，方婷终于退休了，当时她已经60岁，职业生涯不可避免地要画上句号了。对此啊，努里耶夫曾经是这样袒露心声的：
我有一种感觉，在这里我一直是作为马格方婷的舞伴被人们接受的，他不在科文特歌剧院跳了，我感到一种很强大的压迫，逼得我不得不后退。我从明星一下子降级为什么都不是，现在我在这家剧院里担当的角色就像茶壶保温套，给茶壶保保暖，一旦没用处了就被立即扔掉。
真的吗？
把你清理出去。是的，客人们来了，清扫桌面。到了美国，在剧场演出，然后踹你一脚，走人。
这一对舞蹈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搭档结束了长达17年的合作，留下了传世的舞剧《吉塞尔》《天鹅湖》《茶花女》等等一系列经典作品。 在1979年，《纽约时报》专栏《搭档的故事》曾经如此追忆这个努里耶夫和方婷的表演。他表示说呢，世界上可能从来没有两位舞蹈家的结合像他们一样如此的和谐完满，硕果累累。在17年间，努里耶夫和方婷总共合演了超过26个角色。但是实际上啊，方婷退休之后呢，还曾经应努里耶夫的邀请又再次登上过舞台。他们最后的一次表演是在1988年9月16号，在巴洛克三重奏当中做的一次搭档表演。而当时呢，方婷已经这个年纪非常的令人惊讶，方婷已经是69岁了，而努里耶夫呢，当时也已经50岁了。方婷在退休之后，努里耶夫仍然继续跳舞。除了是一位著名的芭蕾舞大师之外呢，他同时还担任了著名的编导和制作人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呢，恢复了重排俄罗斯的著名芭蕾舞剧《睡美人》《舞姬》《天鹅湖》和《胡桃夹子》等等。在1983年，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聘请了努里耶夫，他全面改革，重新编排了一系列的舞蹈，让当时的这个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规模一度曾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还超越了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在1983年的时候，努里耶夫开始经常的感到乏力、盗汗。他的顾问医生诊断出，这是在当时还非常罕见的艾滋病的早期症状。后人往往将他的艾滋病和他复杂的双性生活联系在一起。努里耶夫曾经与前东德的芭蕾舞学生克雷姆克热恋，但是因为当时的时局的原因啊，最后呢，他们两个人也被迫分开了。之后，他又与一名导演沃拉凯在一起了。后来呢，英国媒体调查还发现呢，原来努里耶夫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特拉西的情人，也是一位芭蕾舞演员。在1979年之后，这两位芭蕾舞演员呢是一直在一起，直到93年努里耶夫去世。尽管他的艾滋病情日益严重，努里耶夫依然不肯休息治疗，一直极力否认自己的病情，并且拒绝服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这个抑制药物，像与时间赛跑一样奔波于不同的舞团，编演新的舞剧和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呢，保持着每年演出200到250场的记录，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努里耶夫后来有两次机会可以回到故乡。那第一次呢，是在1987年，他的母亲病危的时候，他被获准在离开故土26年之后再一次返回，但是只停留了3天，就只能与母亲就此永别了。第二次回到故土呢，是在1989年，当时已经51岁的努里耶夫应基洛夫芭蕾舞团的邀请回国表演，直到生命最后的一刻，他仍然心系舞台。1992年，努里耶夫公开承认患上了艾滋病，外界对此一片哗然，同时也为他勇于公开的行为表示尊重。在1992年10月8号，努里耶夫编导的《舞姬》在巴黎歌剧院举行了首演式，演出结束后，他被人用轮椅推上了舞台，获颁了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在仅仅3个月之后，1993年1月6号，努里耶夫在法国离开了人世，为自己的传奇一生画上了句点。生命短暂，艺术长存，努里耶夫就是这句话最好的代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